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就是信徒生命的历史。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其实以利亚的名字翻的话就是耶和华是神。那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并没有很多的介绍，我们并不知道以利亚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如果你看十七章的话，他就是一句话，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说基列寄居提斯比人以利亚。那这几句话很简单，但是我相信里面的意思非常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以利亚是基列居住的，借这个寄居的提斯比人。那你想想看，显然以利亚他承认，他接受他自己在这世界上面他是一个寄居的，他是客旅。他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就是他终究要到天上去，那天上有更美的家在那里等待。那我就想，我说以利亚在那样子的服侍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他自己在世上的家是短暂的家。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年纪在那样的话，可能我们所想的我们的家还是在今天的世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以利亚他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那我就想到在希伯来书里面的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这一些人，这一些在属灵里面得胜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都知道他们在世界上是客旅，在世界上是寄居的，他们都羡慕在天上还有一个更美的家，这是我们终究要去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呢，我相信从他自己在神面前他所承诺的，他在神面前他所看到自己的他光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功课。那今天的经文呢是比较长一点，那这个有四处的经文啊，所以呢我想我就自己来念，因为简直可以把时间缩短一点。那四处的经文呢都是讲到一些我们今天信息里面比较重要的经文，所以我来念好了。我念的时候呢，大家就注意来看这一个字幕上的这一些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第一处的经文是记在列王记上的十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于是亚哈派人召集众人、众以色列人和众先知上加密山上去。以利亚走进众人的时候，你们三心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当跟随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应当跟从巴利。后面这句话记得，圣经很有意思，众人一句话也不回答。如果你看到这句话，你可能想，为什么众人不回答呢？很显然告诉我们，当时的众人以色列人，他们都在拜巴利的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以利亚在这个地方就挑战以色列的众人，他说如果巴利是真的神，你就跟随巴利吧，如果耶和华是神，真的神，你就应该专心忠心的跟从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那第二处的经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十八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什么？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这一个以利亚挑战跟这一个巴利的先知450个人挑战社会的光景。那以利亚在这里就讲到，他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因为当时巴利的先知从早上一直到献晚祭，他们一直在要求他们的巴利的神能够回应他们，但是巴利的神根本就没有回应，所以他们就一直到晚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以利亚就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在以色列中的神，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 行这事的人。耶和华，求你应用我，求你应用我，使这些人民能够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使这民的心能够回转过来，你让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能够回心转移过来。到38节，于是有耶和华的火降下来，吞灭了番祭、木材、石头、尘土，连沟里的水也烧干。我们可以用想象的想到，当时的光景实在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光景。当时的这个神迹，我相信在圣经上再没有第二处记到这样子的神迹的启示的。你可以看到当时耶和华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圣地亚哥看到那些火灾、那些火烧森林、火烧房子的那种光景。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那个火是非常的大，就好像火浇在油上面一样那么大，能够把当时的番祭、把当时站在上的木材、石头、尘土、沟里的水都烧干了。第三处的经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事情和他用刀杀了众先知，他杀掉巴利的先知450个人的事情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是亚哈王的太太皇后。那耶洗别就差遣了他的人去见以利亚。所以这段的经文是说到这个故事。那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来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到这光景就起来逃命。注意看这句话，当他听到耶洗别差他的使者去警告以利亚的时候，他看到这光景他就起来逃命。如果你看英文的字的话，就是两个根本就是一个 and， 是一个连接词，是听到他马上就开始逃命。这里我为什么把这段的经文拿出来，因为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信徒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许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可能有畏惧，我们心里面就可能有焦虑，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变成一个完全失去理智、失去了我们能够理想、能够想、能够思想思考的人。所以这是今天以利亚的光景。所以他就逃到了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好，再来看接下去，他自己呢就在旷野里面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了罗藤树下。罗藤树就是小松树。他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吧，吃吧。他观看见到旁边有一瓶水和火炭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来到了，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上这个饮食的力量，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在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好，我们看最后一处的经文是讲到路加福音的12章22节25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是胜于饮食，身体是胜于衣裳。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思虑，能够有忧虑，能够使寿命多加一刻呢？或者说使我们的身量能长一寸呢？这是在路加福音的地方。好，我们看看，是来思考刚刚我们所读的四处的经文，其实在这四处的经文已经神已经给了我们许多许多的启示。我觉得第一个启示就是以利亚在问他的这些百姓的时候说，如果耶和华是真的神，你们就跟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真的神，你们就跟从巴利。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分辨真的神和假的神呢？今天你去看我们去传福音，跟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说，你如果是真的神的话，他的潜台词就是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对不对？第二个，我们今天在许多的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说，我们的神 对他多好，我们的神多么的照顾他。下面的见证的潜台词就是这位神是在他的身上怎么显出的神迹，帮他解决了他生活的问题，帮他解决了他身体的问题，帮他解决他孩子的问题，帮他解决了他经济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神，我们变成了我们来做判断的人。我们来看你给我们的神迹，或者是你是不是应用我的需要，我们来判断你是我的神还是不是我的神。其实这个神是多么伟大的神，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要你我们大家来分享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各种的见证，我相信这个见证实在是太多太多。我光是讲我自己神在我身上的见证，我真是一辈子数不完。所以我常每一天早上我跟我的太太李新平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一句话，一个事情，就是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说我说这一个是一个第一个神在告诉我们的，今天不要忘记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神是真神还是假神，他根本是我们的真神。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这一位神他是何等的不一样。第二个，我们来思考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你看看以利亚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色列的神，求你显现我们。为什么要显现我们？他讲到了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证明你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第二个目的是你要证明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奉命来行事的人。第三个目的，你的显示是来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转回他们的心意，能够回转他们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时是在拜巴利子。那我想为什么这是一个提醒呢？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有多少的时候是为神的国，是为神的义，是为神的家，是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事工，是为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工作。我们很少，我们绝大数的祷告我们冒出来的就是神啊，求你帮助我，神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求你帮助我的家庭。所以我觉得今天以这一个很清楚的以利亚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用自己的典范来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嘿，不要忘记了，我们到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向他祈求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神的国，是神的义，是神的事工，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第三个提醒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以利亚在这些众人的面前，他在这里做这些个要求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的，非常有胆识的来到神的面，在众人的面前，在亚哈王的面前，他跟亚哈王的这些对话。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人如果有真理在他里面，一个人有经历在他里面，一个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不会畏惧的，他碰到反抗的人他不会畏惧的，他仍然能够站在这些众人的面前来见证这位神的伟大。所以我就想到说，这些事情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想今天我们的神，虽然以利亚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现在是主后2000多年，相隔5000多年的时间，但是今天的神仍然在问同样的问题。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在拜谁？当然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不可能到庙里面去拜那些神，假神鬼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在什么，我们的生活都有我们生活的偶像在里面，这个偶像在无形中侵蚀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侵蚀到我们的脑子里面，它变成我们今天生活最重要的一样事情。所以我觉得 Rick Warren 讲得很好，他说什么叫做 love， 他说 love 的 spelling 的拼这个字不应该说是 L-O-V-E， 是应该拼成 T-I-M-E。 为什么是 time 呢？因为我们所花的时间最多的东西就是我们所爱的东西。那我问大家，在这几句经文里面，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一天，我们一个礼拜，我们一个月，我们所花最多的时间 是在什么地方。我想在职场工作的年轻人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很多的家庭主妇可能花的时间就在家里面呢，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为我们的孩子，在为我们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在拜那些假神，没有拜那些鬼神，但是事实上我们心中有许多的偶像在那个地方。所以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这些当时以利亚跟他们分享的话到我们今天一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北加，是差不多上个月，我在北加跟北加的弟兄姐妹做了一天的职场的培训。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来跟我讲，他说，朱长老，我听到你的信息以后，我感到非常的羞愧，因为我要跟你来认罪的一样事情。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不是读圣经，你猜他是读什么？他是读这一个 NBC 的这一个股票的这个事情。他说我一生的投资全都在那股票上，所以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就非常的专心的看这个股票的东西。所以跟大家讲，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有那个偶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要自己注意的地方。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到底这一个以利亚他在挑战巴利的先知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的故事。他接受了神的命令以后，他要去见这个亚哈王。所以他跟亚哈王的家臣俄巴底说，我要见你的主人。所以他就去见了这个亚哈王。见到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见到他劈头一句话就非常的不客气，他说，那使以色列人遭害的就是你吗？马上就开始控诉这个以利亚在做的事情。结果以利亚就站起来当着面跟亚哈王说，让以色列民遭害的不是我，是你和你的家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和你的家人已经离开了神的诫命，你们去拜巴利的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罪恶。所以说他接下来他就要求这个亚哈王把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聚到加密山上去，然后把这个巴利的先知450人也聚到加密山上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也就是最有名的跟巴利先知决斗的这个故事。以利亚非常的聪明，真的是有属神的智慧。他怎么说呢？他就说 OK， 你们人既然多，你们就先选一个牛犊吧。选了一个牛犊以后，你们放在坛上，我们也准备一只牛犊，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绝对不可以我们自己来点这个火来烧这个燔祭，我们一定要来测试看谁是真的神的话，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烧这个燔祭。大家就觉得这是很公平非常好的一个测试。然后巴利的先知就开始从早上一直到正午就开始求告他们的神，他们求告他们的神，他们就开始喊，他们就开始叫。但是从他们早上一直到正午没有任何的反应，非常的快，所以他们就开始着急了。那这个时候以利亚甚至于讽刺这些巴利的先知，他说，你看看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他是不是在街上走，他是不是在沉思呢，他是不是在睡觉呢？如果是睡觉的话，你们最好把他摇醒，他才能够帮助你们。到了中午以后，他们听到了以利亚对他们的嘲讽，他们更加的迫切，他们就开始大声的求告，而且他们按照他们的规矩就开始用刀用枪刺他的身体，让身体流血，用这样的方法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巴利神的一个垂听，但是仍然没有声音。一直到了晚上，以利亚就告诉这些民众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人到了那里以后，以利亚就把那个 献祭的坛修好，然后把牛肚切成块放在木材上，然后很有意思的，他的智慧从这里可以显得出来，他就用四桶的水把它倒在这个祭坛上，这个翻起的牛肚的筷子上面，还有水一直到了四桶的水，水 overflow， 水流出来，流到这个祭坛的四周围的一个沟里面。以利亚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利亚因为要这样做，把水放在这里面，就让这些众人看到这个水不可能从里面点出来，因为整个祭坛是湿的，是湿透了的湿。所以如果要烧这个祭坛的燔祭的牛肚的肉，就必须要从天上降火来烧这块肉，烧这些祭坛。所以说他就这样做了以后，然后他就开始祷告。祷告就是我刚刚讲的，他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使人知道你是耶和华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是奉你的命来行事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求你应允我， Please answer me， 使这些民能知道你是神，更重要的是让这些老百姓能够回心转意。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罪的，我们都犯了罪的，重要的是神看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能够回心转意，知道我们是欠缺的，知道我们是违反了他的诫命的。所以说这样以后，立刻耶和华就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烧尽了木材，烧尽了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中的水。众人看到这种异象的时候，全部都匍匐在地上，匍匐在地上，没有话说，这是真的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这是这段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是以利亚他跟巴利先知决斗，他的得胜的一个最大的高峰。所以在这里我就把它分成三个东西啊。这一个是我看到 David Platter 写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他说我们把基督教的信仰转变成为迎合关注我们自己的需要。事实上基督教的中心的信息却是要我们放弃自己。他英文讲得更好，他说 We are settling from a Christianity that revolves around the catering to ourselves. Catering 就是量身定做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东西。但是事实上今天基督教是要我们放弃自己，是要我们去跟随神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刚刚讲到的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认识的这个神，我们更重要的是看我们自己，我们放弃了多少，我们愿不愿意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在他的坛上，还是我们照样过我们同样的日子的生活呢？今天的基督徒最大的悲哀，我相信从2000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到现在，他最大的伤心莫过于今天的基督徒最多也不会就是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里面。我看到一篇报道是在这个很有意思，他讲到这个主日，他说有一天主日完了以后回到家里，这个做爸爸的就在吃饭的地方就批评这个牧师讲得很不好啊，这个东西讲得很不好啊，讲很多很多的事情。这儿子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你怎么讲这么多都是负面的话，你知道你今天也不过奉献了5块钱，你要要求多少啊？所以说他这个地方讲说，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得到多少，我们能够得到多少，不是说神能不能供应多少的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要多少的问题。How much do you want? It's not a matter. 不是说这个神有多少要给你的问题。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get. The less you want, you're not going to get much.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律。好，我们来看，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做了一个片子。以利亚在他的生命的历程里面， 事实上是有三个很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加密山 Mountain Camel，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跟巴利的先知决斗，他得胜了，变成了得胜的疾风，所谓的 Summit of Winning。 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当耶和华的火降下来的时候，把那些献祭的牛犊烧光了，把柴烧光了，把石头烧光了，能够把所有东西烧光，而且还有沟里面的水也烧光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利亚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抓住所有巴利的先知450个人全部杀掉。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以利亚是他生命里面最高峰的时候。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说神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服侍，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神啊，我还不错，我为你服侍，我为你做这些工作，我应该是还可以的啊，你给了我的很丰富的恩典，我用这些事情来回报。但是我跟大家讲要小心，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12节讲到，自以为能站得住的人就需要谨慎，因为小心下面一个事情要发生的，就是你会跌倒。这就是以利亚第二个阶段的事情，他一落千丈，原来是一气一风发，他杀死450个巴利的先知，神听了他的祷告，人以色列的众人都看到那火从天上降下来，能够烧灭这些所有的反击，这有多少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等到别示巴差遣他的使者告诉以利亚的时候，说明日这个时候我要取你的性命，结果这个时候以利亚人完全转变一个不同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看见这光景就立刻逃命。这个人从人的一个尝试，从人的经验，你来看当时的情况，几乎是想说 something is wrong， 一定是有一些事情是不对了。原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智慧的，做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有条理，非常符合神的心意的，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要逃命的基督徒呢？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到后面这段时间过了，他走到何烈山的时候，神重新跟他在一起，让他重新得到力量。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以利亚他会变成一落千丈，变成一个逃命害怕畏惧的一个基督徒呢？我跟大家讲，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在想有几个原因。我想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当他在跟巴利的先知在那里决斗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耗体力的事情，非常耗情感的事情，所以他的整个人他的身体情感已经完全的透支，他非常的累。那这个时候一句话来威胁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失去了那分辨的能力，说这个到底是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也许别的神根本就斗不过我们的神，根本是假神，我怎么会相信这个话呢？他失去了他分辨的能力，是因为他非常的疲倦，他非常的累。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弟兄姐妹讲到在教会服事是非常累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